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上个礼拜比较热门的话题啊，就是 Cloudflare 整个这个服务宕机的问题。无论你是不是科技行业的从业者，你多多少少可能会从新闻上面听到这个消息，半个互联网就这么挂了。今天呢，我正好想利用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唠一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在我了解了起因、经过、结果之后啊，我对目前互联网上对这个话题的大多数评论呢、的确是打心眼里嗤之以鼻。我会通过我的视角来还原整个事件，同时从技术和运营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必须声明一点啊，我这里可不是吃人血馒头，即使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Cloudflare 在我心目中它是永远的赛博活佛，对它我的态度就一个字，啊，舔。好，在我们正式剖析之前呢，我想插个题外话。就从上个星期开始啊，我又重新回到了厂子里边打螺丝。新厂子里边老板很包容，同事们都很热情，团队也非常的给力。集团的业务呢，对我来说就是全新的领域啊，这根本连半路出家都算不上。我进厂子的这第一个礼拜，各条业务线上的大神轮番上阵，对我进行知识的洗礼。他们可不是随便往你身上泼点水就这么糊弄过去了，全部都是深入浅出的对我讲解每一个部门他们的运作规则、竞争对手的玩法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说是洗礼啊，不如说他们一个一个就像是搓澡师傅一样，都非常卖力的捯饬我。虽说呢被连续搓了一个礼拜都已经搓秃了皮了，但的确是让我大开眼界。目前呢，已经盲人摸象一般的摸了不少地方了，后面这一两个礼拜啊，会继续摸下去。也就是在上周三中午跟新老板吃饭的时候啊，他就无意的提到了一句：“哎，你听说这个 Cloudflare 的新闻了吗？”我的确是在早上的知乎新闻里边呢看到过这个消息，然后就有的没的聊了一些关于 Cloudflare CDN 的服务。但是周末有时间了，看了看事故报告以及各个论坛上面的主流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最早呢是在礼拜二晚上，我打开 ChatGPT 准备问问题的时候，发现上面报了一个错，说是 Cloudflare Challenge 什么什么的。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哎，这链路上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了。不过我也没空打理它那么多，我就转头看了一下 Gemini， Gemini 是可以用的，那我就继续了。直到晚上躺在床上，一如既往的做睡前的准备工作啊，就是打开知乎刷两眼，一下子就看到了一条新帖子，说是 Cloudflare 的服务挂掉了。听过我这个播客的前面几期的朋友啊，应该还记得我这个播客呢用了不少 Cloudflare 的这个服务。我的域名是托管在 Cloudflare 上面，然后呢我也用了它的 CDN 的服务，我也用了它的免费的 R2 的存储，用来存储我的播客音频文件。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这个播客估计就挂掉了吧。不过讲真，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啊，像是苹果播客这样的服务，它是会一旦看到我的播客这边有新的节目出来，它就会把我的节目呢缓存一份在它的服务器上，即使我这个源头挂掉了，那它那边应该也不受什么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按照我这个博客目前这屈指可数的访问量啊，这个屈指可数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屈指可数，那挂了也就挂了吧。于是呢，我就手机一关，那倒头就睡了。接下来就是周三一大早上班路上在刷新闻的时候，这铺天盖地的乐呵就来了，到处都充斥着一种声音呢，就好像是 Cloudflare 这家号称要做这个互联网防弹背心的公司呢，就是在周二那一天自己先把子弹给吞下去了，全球流量瞬间蒸发了 40%， X 就是之前的 Twitter 挂掉了， ChatGPT 也哑巴了，听说就连那帮炒币的兄弟们呢，因为这个 Coinbase 跟 Kraken 都上不去了，估计那几个小时啊，很多人的资产呢要么因为没法止损就给清零了，要么呢就是因为没法操作，哎，结果还莫名其妙的躲过了一劫，可以说是这赛博时代的黑色幽默。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可不打算只是像读新闻联播一样的告诉你这个 Cloudflare 挂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就聊点稍微硬核一点的，但是我也尽量用人话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如果呢，我们去翻一翻这两天的技术博客呀，或者说去看一看那个 Reddit 上面的讨论呢，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在嘲笑同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呢就像是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一样呢，就指着这个 Cloudflare 代码说，嘿，你看啊，这帮写 Rust 的人呢，竟然用了 Unwrap， 哎呀，这个 Rust 不是号称很安全的吗？怎么一个 Unwrap 的命令就把全球的互联网给搞崩了？这就是你们吹的神级的编程语言呢。如果你要是也这么想，或者你也是这么跟你老板汇报的话呢，我建议呢你把音量调大一点，因为今天呢我要做一个非常不政治正确的决定，我就要为这个导致全球断网的 Unwrap 函数啊辩护。没错，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在这个案子里边，那个让程序崩溃的 Unwrap 命令啊，其实是个真正的英雄。而真正的罪犯，那个手里拿着枪的人啊，此刻呢正躲在这个复杂的数据库查询的语句以及混乱的发布流程背后，看着这个替罪羊呢被拉上刑场。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啊，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云端之商。但是在我们把这个 Cloudflare 送上解剖台之前啊，咱们先看看今年这个比较魔幻的日历吧。2025年，如果不叫 AI 元年的话，那绝对应该叫做这个配置错误元年。以前呢，我们觉得互联网很脆弱，因为有什么，有黑客嘛，有这个 DDoS 攻击，就是那种洪水的访问攻击，有这个挖掘机。哎，对的，挖掘机呢是光鲜一生之地啊，动不动呢就给你挖断了，直接物理层面上的 game over。 但是呢今年不太一样，今年把这互联网几个大巨头干趴下的全都是他们自己人。你看啊，这十月份的 AWS 就是亚马逊的云服务，那可以堪称是史诗级的蝴蝶效应。起因是什么呢？一个工程师写了一段脚本，就想给这个 DynamoDB 就是某个数据库的某些端点做个升级。这听起来啊，甚至都不算是个什么功能开发了，这就是一个运维的杂活，对吧？结果呢，这个脚本里边有一个极其微小的逻辑错误，它导致了整个 AWS 内部的 DNS 啊，就是域名解析服务，那是整个云端的大脑啊，就开始疯狂报错。这好比是什么呢？这就好比是啊，我打算在墙上挂幅画，拿起一个小锤子跟小钉子，在墙上轻轻这么一砸，整个承重墙塌了。AWS 上面这个 US East One 这个分区啊，基本上可以号称是 AWS 的承重墙了，太多重要的服务都堆在上面。这个区域一挂，这半个互联网的门禁系统，就那 Cognito 计算中心 Lambda， 甚至是连 AWS 自己的控制台都进不去。你工程师想修个 bug 呀，你修个嘚儿啊，对不起，你连登录界面都打不开，你怎么修啊？这个就叫做死锁。无独有偶啊，咱们再看看这六月份啊， Google Cloud GCP 也是一样的剧本，部署一个新功能，配置文件里呢有个字段，哎，怎么样，它是空的。那如果你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你要写个 Java 程序，遇到空字段你会怎么做？你肯定会判空嘛，对吧？if 啊，这个 object 等于 none 是吧，然后 return 一个什么。但是 GCP 这服务啊，它那个 service control 那算得上是谷歌云的交警级别的，它可没判空，它直接就读，然后呢就触发了一个经典的空指针异常。这个 null pointer exception 相当于什么水平呢？就约等于啊，你小学毕业考试里边你把这个乘法表给背错了。就这么一个低级错误啊，这全球的 GCP 服务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崩溃啊，重启，然后又读取那个该死的空配置，然后再崩溃啊，再重启，就这么爱的魔力转圈圈。那你看啊，哪怕是啊拥有这个蓝色星球上面最聪明大脑的谷歌跟亚马逊，在面对配置这个怪兽的时候呢，也就跟婴儿一样的脆弱。然后呢就轮到了 Cloudflare。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共同点啊，这三次事故没有一次是因为黑客攻击的，也没有一次呢是因为这服务器啊被物理给摧毁了，全部100%都是因为一段啊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文本，这 configuration 就是配置给搞出来的。我们现在不少的主流架构啊，就是所谓的基础设施及代码，就是 infra as code， 就把配置呢也变成了代码。 这就意味着一个实习生啊，如果在他的 YAML 文件里边多敲一个空格或者少写一个字段，那它的破坏力呢就等于是往机房里边扔了一颗手榴弹，不对，起码是扔了一颗核弹。而这一次啊 Cloudflare 扔的它不是核弹，是一颗看起来很像糖果的毒药。好，那我们现在啊就一起来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Cloudflare 在整个互联网啊，它是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那四大粮商啊，在整个食品领域的角色。我们平时吃饭喝汤，你可能根本就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但实际上你无时无刻不受他们的影响。而这个 Cloudflare 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产品，它叫做 Bot Management， 就是机器人管理。简单的说呢，它就像是一个互联网的保安。假定说你就是在互联网上开了一个网站，那么呢每一个访问你网站的请求过来，那 Cloudflare 就会看一眼，哎，你是真人呢还是一个机器人的爬虫。这个保安的手里边呢，他有一本黑名单，或者说叫做特征库啊，一个 feature list。 这个特征库呢是存放在数据库里，而 Cloudflare 用的数据库呢是 ClickHouse。 这个玩意儿呢，碰巧了我以前单位里边呢，我的团队也用它来搭建过一些重要的服务。它和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大宽表，非常适合去处理时序数据的聚合。这玩意儿呢也是俄罗斯人搞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快，特别的快。有时候快到就为了速度呢，可能会牺牲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严谨。就是在事故发生的那一天啊，就是为了优化性能，Cloudflare 的工程师呢就做了一个全线变更的决定。就原先呢这个逻辑有点脱了裤子放屁的感觉，就是 Bot Management 这个模块啊，它要先连到一个叫做 Default 的数据库里边去拿一些原数据，然后呢就再连到一个叫 R0 的数据库里边去拿到真实的数据。绕了这么一圈呢，好像目前也没什么好处。这工程师就心想啊，这忒麻烦了，那干脆呢我就直接给这个 SQL 查询呢、就开个权限，让它能够直接读取这个 R0 的原数据，那岂不美哉？于是呢他们就部署了一个权限变更。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致命的 SQL 查询语句啊就登场了。它大概就长成这个样子， select 星 from system 点 columns where the table 等于 features。如果呢有数据分析师的基础的人听一下的话，这个像不像一个完美的 SQL 呢？哎，从这个 system 的 columns 的表里边呢，把所有关于 features 的这个表的列信息全部提取出来。哎，这如果是 MySQL 啊，或者说 PostgreSQL 啊，那这个 SQL 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在那些数据库里边啊，你连着哪个库呢，你就只能看到那个库的东西嘛。那问题是ClickHouse 这个可是个战斗民族发明出来的数据库啊，在它的权限控制里边，那有一个非常隐蔽的特性，它叫做隐视范围控制。说人话呢，就是你能看到多少东西呢，是取决于你有多少权限，而并不是你现在连在哪个库上面。我刚才说了，它之前那个查询呢，它只有这个 default 那个库的权限，所以说呢，它就返回了一份数据回来。但现在呢，因为这个优化，它同时拥有了 default 跟 R0 这两个库的权限。于是乎，当它再次执行刚才那段 SQL 语句的时候，那 ClickHouse 就可以像是一个过于热情的服务员，直接端上来两盘一模一样的菜。说：“亲，哎，这就是您要的 default 数据库里的特征，还有这是您刚才开通权限的 R0 数据库里的特征，哎，都给您端上来了。”结果就是呢，这原本大概几十个这种特征列表就瞬间变成了一份包含着大量重复选项的列表，数据量直接翻番。就是这份呢它有毒的这种重复的数据就被当作最新的安全规则，就无情的推送给了全球每一台 Cloudflare 的这种边缘服务器。那你看，这毒药已经喂到嘴边了，这接招的呢就是 Cloudflare 的核心代理服务。这一部分服务呢是用 Rust 这个语言写的。 Rust 这个程序呢，当读到了这份超大的配置列表，程序里边呢它有一个 hard code 就硬编码的一个限制，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它预先分配了一个只能容纳200个特征的内存空间。我猜当时的设计师应该是这么想的， 如果呢是要通过这个 HTTP 请求啊，这个网络请求，它的头文件里边去获取到能够识别是人还是机器人的这样的特征，这种特征呢应该也是有限的。熟悉这个网络请求报文结构的朋友们啊，可能会知道，这种跟安全啊、风控这种调试啊意义特别重大的特征，也就无非是什么像是来自连接层的 IP 指纹呐、啊，或者说是user agent 啊这种设备指纹呐、啊，或者是某种 cookie 啊、token 这种绘画有关的这种绑定信息啊，请求完整性啊、内容协商以及路径来源、代理链，差不多也就这些了。我把特征的限制呢给你放成200，这就已经算是撑破了天了。不过呢，这次他收到了这份含有重复信息的列表，他就一下子超过了200个。于是 Rust 这个语言他在处理这个数组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个著名的函数，就 unwrap。 因为数组已经越界了，或者说是解析失败，那么 unwrap 函数呢就直接触发了 panic， 就是恐慌，是整个线程当场暴毙，服务就这么挂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HTTP 500的这个错误呢就像洪水一样的淹没了全球。整个事件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可能讲的也不够严谨啊，大家就是这么理解一下。这个时候呢搞笑的就出来了，咱们看这个新闻呢，或者说是论坛里边讨论的声音呢，好多人都在这边说，你这个 Rust 这么安全是吧，你怎么用这么愚蠢的一个 unwrap 函数就把互联网给搞崩了，你这个用 unwrap 函数的程序员是不是没脑子呀？怎么说呢，听到这种话呢我通常就会先深吸一口气啊。因为要反驳这个观点呢，咱们就必须先聊一聊 Cloudflare 这样级别的大公司为什么非要选 Rust。 在编程语言的斗兽场里边一直都有这个不可能三角，就是你要安全，你要速度，还是你要控制力。你看啊，这个 C++ 对吧，大家都听说过，它是什么呢，是速度跟控制力的王者。它是把内存管理的钥匙呢就完全交给你，就像给你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你可以切肿瘤，当然了你要是一不小心呢你也能把大动脉给切了。 C++ 呢就相信呢、啊、程序员是神，但事实上呢，那即使是大神呢他也有手抖的时候嘛，你写出个 buffer overflow 是吧，这缓冲区溢出嘛。对比着看一下啊，就是 Java 和 Go， 也就是现在互联网的基石，他们选择的是安全。他怎么做到呢，他们就雇了一个保姆嘛，就叫做 GC， 就是 Garbage Collector， 就是垃圾回收器。你呢就只管申请内存，你用完了随手一扔，这个 GC 呢就会跟在你的屁股后面呢开始打扫卫生，这很舒服是吧，你都不用管了。不过呢这个好事呢一般都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呢这个保姆啊他也是有脾气的。在这个 Java 和 Go 的世界里面啊，他时不时会出现一种叫 STW， 就是 Stop the World 的这种现象。这个保姆啊他有可能随时变身成为一个劫匪，就好像是以前啊周星驰有部电影好像叫家有喜事吧，他是跟张曼玉呢有一场对手戏，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有一幕就是周星驰装疯卖傻，就一下子把门打开，自己头上套个丝袜，手里边还拎着把菜刀，冲着张曼玉就喊嘎顿老老懒走了又趴埋去不该，翻译过来就是哎，现在打劫啊，男左女右趴在墙上谢谢。相当于呢在这个场景下所有的工作全部停止，垃圾太多了要打扫卫生，所有人都不许动，等这个打劫完成了，也就是垃圾回收做完了，大家才可以继续他们之前的工作。虽说呢现在这个垃圾回收的算法已经非常强了，它这个停顿的时间会非常的短，但是对于 Cloudflare 这种做核心网关的，你想想看啊，这每秒钟要处理千万级别的请求，这样的系统啊，哪怕是一毫秒的这种不可预测的延迟啊，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抖动。 Rust 这种语言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封神的，因为他做了一件啊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他既没有这种垃圾回收，他又保证了内存的安全。他是怎么做到呢，他引入了一个叫做 ownership， 就是所有权，以及呢就是 border checker， 就是借用检查器的机制。Rust 的编译器呢就像是一个有极度强迫症的图书馆管理员，哎，每一块内存呢他借给谁了，他借了多久，你什么时候还，你就必须在代码编译的时候啊就要写得非常清楚。如果你写得不对， 对不起，你编译都通不过，他根本就不给你任何犯错的机会。所以说呢 ，Rust 里边你绝对是不可能会发现什么空指针引用啊，就是我一开头说的 GCP 那个问题。同时呢，也从根本上面杜绝了像是数据竞争啊、悬垂指针呐、啊，你就听听就好了。这些在其他语言里边做程序设计，多多少少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啊，它在没有任何运行开销的情况下边，就达到了 C 加加的性能，也同时拥有了要比 Java 更加严谨的内存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 Cloudflare 啊、像是 AWS 啊、微软啊，它都在疯狂的重写底层的设施，因为在以前嘛，既要高性能又要安全，它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而在 Rust 这里呢，还可以说我全都要。但是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东西的。Rust 的编译器呢，它的确能管住你的内存啊，但是呢，它管不住你的逻辑。它可以确保你不会访问一块已经被释放的内存，但是呢，它没办法阻止你告诉它，嘿，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如果这里出了问题呢，你就直接炸给我看。这里就引出了那个让全球断网的主角，嘿 ,unwrap 这个命令。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来审判这个 unwrap。我知道啊，如果啊你们中间有人写过那些 Go 的或者写过 Java 的，那这时候呢，程序员嘛总归是有个鄙视链的。那 Go 的这个开发者就出来了。哎，你看啊，我就说那个 Rust 不行吧，如果是我们 Go 语言呢，这事儿是根本不会发生，对吧？咱们会写嘛 ,if error 不等于 nil, 啊，不管干嘛嘛，咱们先判断个错误嘛。这就像我有强迫症是吧，出门没走五步就必须要摸摸口袋，但确认这钥匙啊还在。虽然呢咱代码写的长，写的有点啰嗦，但是咱稳啊，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什么数组越界啊就让整个进程炸掉。哪像你这个 Rust, 你自己做个纪律委员，你能因为人家学生指尖没剪就掏出机关枪把人家给突突了。当然了，一般的 Go 语言的工程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旁边这 Java 的开发者呢估计就笑场了。年轻人呐、啊、太冲动了。你看看我们这 Java 呀，我们有这个 try catch 啊，这就像是给代码穿了一层厚厚的棉袄，或者说呢建了一个垃圾填埋场，出了一场嘿没关系，咱们 catch 住是吧，打一行 log, 实在不行嘛咱们就把它给吞了，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接着奏乐接着舞，咱们让业务接着跑，这也算是一种企业级别的稳重嘛。别的咱们不会啊，起码在幼儿园里边是吧，尿了裤子之后赶紧把尿捂干的水平咱还是有的。这听起来啊好像挺有道理的对吧，但如果 Cloudflare 用的是 Java catch 出这个异常，也就是它捕获了这个配置加载的失败，然后呢让这个程序继续运行，那会发生什么？这可能就直接涉及到了一个核心的编程哲学问题啊，就是当系统处于未知且错误的状态的时候，你应该是让他立刻去死，还是应该继续带病生存？基本上就是个保大保小的问题啊，是你是保这个程序它不报错误出来，还是程序也是有尊严的，是吧？咱不能这么屈辱着生存。对于 Cloudflare 来说啊，这个问题啊，咱们不用回答，他们其实就有真实的对照组，在他们当时的系统里边，同时也运行着一个旧版本的引擎啊，它是用 Lua 写的，或者说是个旧的逻辑啊。这个旧的引擎其实没有崩溃，他面对这份错误的配置呢，他选择了 Java 式的处理方式，他就没炸。但是呢，也因为他读不懂那份错误的配置，也就无法加载正确的安全规则。于是呢，这个旧引擎呢就做了一个决定，让所有的评分全部归零。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对于旧引擎来说，所有到他这边的请求，他不管是不是真人，还是恶意的这种僵尸网络的攻击，统统放行。如果全世界啊都用的是这个不崩溃的旧引擎，那么这个 Cloudflare 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断网的问题了，它基本上就变成了裸奔。哎，因为所有的防火墙呢就瞬间失效了，黑客可以长驱直入，那将是比服务中断更加可怕的安全灾难。这个时候呢，你再回头看看这个 Rust 的 unwrap 这个函数啊，它怎么做的？它就是一看，哎，这配置不对啊，他发现自己这没办法保证安全了，他直接就喊了一句，哎，老子不干了。哎，脑子里边应该可以浮现这个场景啊，就是那个古惑仔里边那个乌鸦哥是吧，难办难办就别办了吧，就直接把桌子给掀了。 他这种狼人自爆把所有玩家全带走的这个行为啊，听起来很糟糕，对吧？但是你看他阻止了什么？他阻止了你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还被黑客在地上摩擦。他通过自杀向全世界都发出了一个最强烈的报警信号：我有病，哎，你有药吗？ Unwrap 这个函数在这里呢，它就不是一个低级的错误，而是一个死刑判决书。就是当你写下 Unwrap 这个函数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对编译器、对上帝、对你的所有用户立了一个军令状，就我向你保证啊，这里的逻辑呢是绝对闭环的，这里的弹夹里绝对是没有子弹的，如果有呢，那我就先朝自己开一枪。 Cloudflare 的悲剧啊，其实不在于这一枪响了，它而是在于是谁往这把本该没有子弹的枪里边悄悄地塞进了一颗子弹。好，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故事啊最精彩的环节，咱们就抽丝剥茧一般的一层一层地把这个洋葱给剥开。这个时候枪响了，人倒了。如果你是警察，我是说啊，这个 Cloudflare SRE 啊，就是站点可靠性工程师，他们听到枪声响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你会觉得是有人开枪自杀吗？不可能，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里边有坏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场故障啊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而不是六分钟。因为呢，前两个小时就 Cloudflare 的工程师们、完全是在跟空气搏斗。我们现在带入一下那个场景啊，那一天呢是11月18号，就是礼拜二，那就在前一天11月17号。Cloudflare 啊，他刚刚成功的防御了一次历史级别的 DDoS 攻击，这个流量峰值好像是到达惊人的每秒钟是2000万次请求。DDoS 攻击到底是个啥呢？你可以简单理解成为啊，这个好像是一个黑社会啊，他找了一堆小弟，哎，你这个饭店刚刚开业，他们想要搞事情，他们就让小弟们就坐在你的店里边每一张凳子上面去，让餐厅的服务员给他们解释菜单。那这样一来呢，那真正有需要的顾客呢，一是没地方坐，第二呢，你的餐厅服务员呢也服务不过来了，那咱们这饭店的生意就没法做了嘛。Cloudflare 它这有一个防火墙的服务，就是为了能够抵抗这种 DDoS 的攻击啊，就相当于是在你的这个店门口就放了一堆保安，就不会让这种黑社会的人进去。所以说在当时啊， Cloudflare 在前一天哎有一次非常成功的抵御 DDoS 攻击的经验了，那个时候所有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然后你带入这个场景啊，第二天报警群炸了，哎，流量又跌没了，500的错误开始飙升。你就作为一个刚刚打完胜仗的士兵，你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嚯，这帮孙子又来了，这反扑的够快啊。没有办法，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迷雾呀，你只能看到最后的结果来反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命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这个 ClickHouse 的数据库啊，它在发布补丁的时候呢是 Rolling Update， 就是滚动式更新。啥意思呢？就是它不是一下子砰全变了，它是一台机器一台机器的变，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啊！就那一刻的互联网啊，在这些工程师的眼里边就处于一种薛定谔的崩溃状态。你的请求呢，如果打到了这台服务器，它连的是没有更新过的这个数据库，哎，那它就是好的。那下一秒呢，你的请求哎就打到隔壁那台服务器，哎，不巧它连的是更新后的数据库，你能拿到那份有毒的配置，然后砰的炸了。所以说呢，在那个监控的大屏幕上面啊，你也看不到一条笔直的死亡线，你看到的是一条这个上蹿下跳，就跟那心电图一样的曲线，这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你说这种特征它像极了什么？它不就像极了一场正在进行着高级攻击，也就是这个攻击者啊在不断的变换手法，然后你的防火墙呢在艰难抵抗。我可以脑补出来啊，那个时候的工程师们呢、肯定是啊在那疯狂的查这个流量日志啊，这攻击源在哪里呀、咱们封 IP 啊。结果呢，这查了2个小时啊，发现攻击源它就在自己数据库里啊。我估计那一刻这个互联网上那些黑客们估计也疯了，他说我勒个去，这是哪个山头上的呀，同行专业，咱要干一行爱一行，咱得跟咱家好好学学。 对于当时这个 Cloudflare 的工程师来说啊，就好比是在 ICU 里边啊，突然哈一个病人啊心跳报警，没有了呼吸了，警铃大作，然后呢所有的医生护士啊都冲进来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结果最后呢是发现这清洁工阿姨是拔掉了呼吸机插头啊，插上了自己的吸尘器，所以到最后啊，直到下午一点半，当所有的数据库的节点啊都完成了更新。所有的服务状态呢都非常稳定的彻底的崩溃了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啊，这原来啊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个汽油的车子上面的油箱里边加满了柴油。所以你看啊，这个 unwrap 命令呢它只是个执行者， ClickHouse 呢也只是个递刀子的人，那真正的凶手是谁啊？那真正凶手其实就是那个该死的 SQL那段查询语句 selecting from system columns， 它没有任何过滤条件，也没有什么 where 这个 database 等于 default， 也就是指定这个数据库，它也没有 distinct， 就是可以过滤重复选项。你把这段代码给任何一个只学了一天 SQL 语句的人，他都能看出来里边的问题是什么。那请问在当时 Cloudflare 里边写这行代码的人，他那一刻脑子里边到底在想什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快乐路径编程 Happy Path Programming， 就他只考虑了正常情况，完全不考虑万一环境变了怎么办。在我看来啊，这就是懒惰。继续往下深挖，那就是硬编码的傲慢了。 Rust 里边的代码那个预分配的这个200个特征的限制，它为什么是200？它为什么不是2000？或者为什么不做成一个动态扩容？这是一种工程师所特有的傲慢，就是我觉得啊，200就够了，怎么可能会有人配出超过200个特征呢？那但是多变态的规则啊！结果呢，就现实就狠狠地打了脸。你不需要变态的规则，你只需要一个重复的数据，这个 bug 就能轻松突破你的想象力。再往下边啊，我觉得就是最深的一层，就是失效的验证体系。这也就是啊，今年这 AWS 啊、GCP 啊跟 Cloudflare 这三次重大事故的共通点。这帮人呢、啊，花了几百万美元买了这种 CI/CD 的工具，就是持续集成、持续部署的工具，也买了自动化测试的平台。那为什么这个足以摧毁地球的配置变更，在测试环境里边没有被拦截下来？这很有可能啊，测试环境的数据量太小了。也许这个测试环境的 feature 表里边可能只有10行数据，翻了个倍它也就20行数据，远远达不到这200个特征的限制。也或者说是测试环境里边 ClickHouse 的权限模型跟生产环境根本就不一致。我们总是说啊，生产环境要跟测试环境保持一致，但实际上呢，在生产环境的复杂度跟数据量啊，那是测试环境永远也模拟不出来的。这也就是我们在做开发运维的时候呢，有一种叫 Canary Deployment 的技术，就是金丝雀发布，我们也有灰度发布，但是这个 Cloudflare 的配置啊，显然是这个一键全球分发，搜一下全球所有节点同步更新，这就不是什么灰度发布了，这简直就是灰飞烟灭式发布。聊到现在呢，我觉得是把整个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我认为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如果呢，你是一个正在听节目的技术负责人，或者说是架构师，或者说是开发运维人员，那你是不是现在觉得就有点脊背发凉呢？连谷歌、亚马逊、Cloudflare 这种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工程师的团队，都会因为一个空字段、一个 SQL 的权限、一个 unwrap 的函数而翻车。那么咱们凭什么觉得咱们的系统会是安全的呢？这里边呢，我仅从技术研发以及运维的角度啊，给大家提三个建议出来。这听起来呢可能有点反直觉啊，但有可能是咱们的保命符。就第一个，就是把这个 SLA 啊当成废纸。SLA 啊，就是那个 service level， 就是服务等级。我这个服务要多少多少的可用性嘛？什么99.99%的可用性？意思就是说，我的99%的运行时间，这个服务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 SLA 这个服务等级是什么呢？它就是个保险单呢、啊， 他就只能在你死后啊跟你家人赔点钱，通常赔的还是那种代金券，但是他是绝对阻止不了你死这件事情本身的、啊、如果呢你的业务真的是经不起停机，你就不能只依赖一家云厂商。当然了，我也知道这种 multi cloud 就是多云服务啊是很难的，数据同步也很难，依构架构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在2025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选修课了，这是一个必修课，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去，哪怕这个篮子是钛合金做的也不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防御性编程，但别指望它能救命啊，就你们可以去把这个代码里边的 unwrap 都换成 result， 对吧，你可以加无数个 try catch， 这很好，但是呢你永远防不住那个未知的未知嘛，就是 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真正的防御呢不是在代码层面，而是在架构层面。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个 global queue switch， 就是全局切断开关，如果 Cloudflare 啊当时有一个开关能够一键禁用 bot management 整个这个模块，让这个核心的代理等级呢降级运行，哪怕是全放行，那顶多就是损失点安全性吧，也不至于让全球都断网吧，这就好比是壮士断腕嘛。咱们也不评价哪种死法会更加优雅，就是咱们可以审查一下系统里边有这种断臂求生的选择按钮吗？第三个呢，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必须是对自己狠一点，这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混沌工程了。既然这个故障一定会发生，那咱们不如自己动手，比如在周二上午10点钟大家都在的时候啊，咱们自个儿把网线给拔了，自己把数据库的权限给改了，咱们看看系统会有什么反应。这个嘛就是消防演习嘛。 Cloudflare 这次呢是被动演习，代价呢可能就是几亿美元以及全球的骂名吧。你也可以主动选择演习嘛，代价可能也就是一次紧张的复盘会，当然这里面需要一定的成本啊，你愿意花这个钱吗？说到最后呢，互联网这个东西呢，你不管它是 Rust 写的还是 Go 写的，它本质上呢都是人写的，是人就会犯错，我们也不能奢求啊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系统，那也不现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在犯了错之后啊不会让整个世界啊都陪葬的系统，我们需要的是 resilience， 就是韧性，而不是一个完美的硬度。这一次呢 unwrap 这个函数敲碎了 Cloudflare 的硬壳，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它内部的脆弱，也希望下一次啊当那个必然会来到的 bug 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呢能学会柔软的身段，哎，弯曲而不是折断。这次节目呢我是结合了自己以前啊在工程架构以及运维上面的一些经验，针对当下这个 Cloudflare 事件呢做了一个复盘，讲述过程中呢不免要提及一些专有的名词啊，可能不少地方讲的不清晰啊，或者说讲的不准确，也请大家多多担待啊。更重要的是呢，这一期节目里边可能这个爹味儿有点重啊，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主要原因呢，就是当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铺天盖地的去骂写这个 unwrap 函数的这个程序员脑子不好的时候，我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啊。西方有句谚语啊，叫 "Don't shoot the messenger"， 就是不要向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开枪。能在论坛里边去调侃 Rust 调侃 unwrap 这个函数的人啊，多多少少应该都有点工程或者说是技术背景的吧。你说的对， Cloudflare 这次的故障报告啊，的确比不上之前谷歌跟亚马逊那一次啊写的清楚明了，但如果就抓着啊最终的这个现象，一个 unwrap 函数所引起的故障就大肆批判，那请问作为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对于根本原因的分析，对于持续改进的尊严又在哪里呢？虽然我已经不做工程师这个职业很多年了，但是我的身体里边还是流淌着工程师的血液。这也就是当我看到一大片的一边倒式的对于 unwrap 这个函数的批判，我就忍不住想要上来说两句。作为一名工程师，我们要时刻保持对技术的清醒认识，对于业务运作规则的敬畏，以及对于未知探索的热情。在我心里，每一位技术人员 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对了，我要再次声明一下， Cloudflare 是我心中永远的神啊。这个有一说一啊，我们家哥哥这个不管犯了什么错啊，我就永远的支持他，我永远的爱他。好了，不说了，我现在要去检查一下我的路由器配置了。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